为生盼望，神啊，我向你举手，我的心渴想你，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。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，多多主持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你收听为生盼望，我是多多。为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，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，使生活有光，生命有盼望。透过读圣经，听圣经，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。今天呢，我们要继续来读圣经撒母耳记下第14章，主题是大卫王与儿子押沙龙和解。我们先一起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段圣经经文，撒母耳记下第14章的1-33节，请听神的话语。
撒母耳记下第14章。洗鲁雅的儿子约押知道王心里想念押沙龙，就打发人往提哥雅去，从那里叫了一个聪明的妇人来，对他说，请你假装沮丧的穿上孝衣，不要用膏抹身，要装作为死者许久悲哀的妇人，进去见王，对王如此如此说。于是约押将当说的话教导了妇人。提哥雅夫人到王面前伏地叩拜说，王啊，求你拯救。王问他说，你有什么事呢？回答说，婢女实在是寡妇，我丈夫死了，我有两个儿子，一日在田间争斗，没有人解劝，这个就打死那个，现在全家的人都起来攻击婢女，说你将那打死兄弟的交出来，我们好治死他，偿他打死兄弟的命，灭绝那承受家业的，这样他们要将我剩下的炭火烧尽，不与我丈夫留名留后在世上。王对妇人说，你回家去吧，我必为你下令。提哥雅夫人又对王说，我主我王，愿这罪归我和我父家，与王和王的位无干。王说，凡难为你的，你就带他到我这里来，他必不再搅扰你。妇人说，愿王纪念耶和华你的神，不许报血仇的人施行灭绝，恐怕他们灭绝我的儿子。王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你的儿子连一根头发也不至落在地上。妇人说，求我主我王容婢女再说一句话。王说，你说吧。妇人说，王为何也起意要害神的民呢？王不使那逃亡的人回来。王的这话就是自证己错了，我们都是必死的，如同水泼在地上不能收回，神并不夺取人的性命，乃设法使逃亡的人不至成为赶出回不来的。我来将这话告诉我主我王，只因百姓使我惧怕。婢女想，不如将这话告诉王，或者王成就婢女所求的。人要将我和我儿子从神的地业上一同除灭，王必应允救我脱离他的手。婢女又想，我主我王的话必安慰我，因为我主我王能辨别是非，如同神的使者一样。唯愿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。 王对妇人说，我要问你一句话，你一点不要瞒我。妇人说，愿我主我王说。王说，你这些话莫非是约押的主意吗？妇人说，我敢在我主我王面前起誓，王的话正对，不偏左右，是王的仆人约押吩咐我的，这些话是他教导我的。王的仆人约押如此行，为要挽回这事。我主的智慧却如神使者的智慧，能知世上一切事。王对约押说，我应允你这事，你可以去把那少年人押沙龙带回来。约押就面伏于地叩拜，祝谢于王，又说，王既应允仆人所求的，仆人今日知道在我主我王眼前蒙恩了。于是约押起身往基述去，将押沙龙带回耶路撒冷。王说，使他回自己家里去，不要见我的面。押沙龙就回自己家里去，没有见王的面。以色列全地之中，无人像押沙龙那样俊美，得人的称赞，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。他的头发甚重，每到年底剪发一次，所剪下来的按王的平秤一称，重200舍格勒。押沙龙生了3个儿子，一个女儿，女儿名叫塔玛，是个容貌俊美的女子。押沙龙住在耶路撒冷足有2年，没有见王的面。押沙龙打发人去叫约押来，要托他去见王，约押却不肯来。第二次打发人去叫他，他仍不肯来。所以押沙龙对仆人说，你们看，约押有一块田与我的田相近，其中有大麦，你们去放火烧了。押沙龙的仆人就去放火烧了那田。于是约押起来到了押沙龙家里，问他说，你的仆人为何放火烧了我的田呢？押沙龙回答约押说，我打发人去请你来，好托你去见王，替我说，我为何从基述回来呢？不如仍在那里，现在要许我见王的面，我若有罪，任凭王杀我就是了。于是约押去见王，将这话奏告王，王便叫押沙龙来。押沙龙来见王，在王面前俯伏于地，王就与押沙龙亲嘴。
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。我们刚才聆听的圣经经文是撒母耳记下第14章1-33节，分享的主题是大卫王与儿子押沙龙和解。在前面13章的记载，我们看到大卫家中的祸患开始兴起，先是他的长子暗嫩侮辱了同父异母的妹妹塔玛，后是三儿子押沙龙为了替妹妹塔玛报仇，设计将暗嫩杀死，然后逃到他外祖父所在的基述城，在那里就一住3年。但是呢，即使是这样，身为一家之主的大卫，他除了愤怒和悲哀之外，仍然没有任何的作为。而探究其原因，首先是他自己也犯过奸淫人妻、杀害乌利亚双重的罪行，所以他很难有立场行公义之法。其次呢，是他的长子暗嫩应该是他王位的继承人，所以大卫不愿意惩罚他。而三儿子押沙龙是大卫所爱的儿子，当押沙龙杀了长兄之后畏罪潜逃，大卫可能是觉得这对押沙龙来说已经是惩罚了。然而在今天这一章看似父子和解的记载里面，实际上却为大卫种下了更大的祸害。大卫的元帅约押是一位蛮有心机而且很会揣摩大卫心思的人，他看似为大卫王着想，实际上却是为自己的利益算计，都是为了要维护自己的地位。约押曾经为大卫除掉乌利亚，杀死投降大卫的以色列元帅亚尼尔，现在他察觉到大卫心里的纠结，就想帮助大卫王。 可能他也算计到，亚沙龙如果跟大卫王和好，亚沙龙可能就会成为大卫的继承人。那如果这样的事情做成的话，他也有功劳，可以继续在大卫王面前受重用。大卫看穿约押透过一位妇人所做的事情，但是大卫却没有看透约押所做的事情完全是出于人的想法。大卫在软弱中选择随从自己的想望去做，他没有求问神。尽管他的儿子亚沙龙并没有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悔改，大卫还是吩咐约押去把亚沙龙带回耶路撒冷。而他更为了要显示自己对亚沙龙的责罚，拒绝接见亚沙龙有两年的时间，这又是一个错误，因为冷战对于解决人际关系一点帮助都没有，只会加增亚沙龙的怨恨和苦毒。而亚沙龙为了能够见到父亲大卫王，就吩咐人把约押的大麦田烧了。可以想见亚沙龙是多么任性又残酷的人，为了达到目的，他也是不择手段的。约押只能被迫为亚沙龙求情，使亚沙龙获准可以去见大卫王。父子二人终于团聚了。当大卫与亚沙龙亲嘴的时候，可以想见这位身为父亲的大卫终于原谅了亚沙龙。然而却没有想到，这看似皆大欢喜的父子和解，却为大卫带来日后的危机。因为儿子亚沙龙并没有认罪悔改，他反而在日后想要篡位自立为王，甚至追杀父亲大卫。弟兄姐妹，你正在收听的是《唯生盼望》，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。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经文是《撒母耳记下》第14章的1-33节，主题是大卫王与儿子亚沙龙和解。亚沙龙虽然有出众的外表和魅力，但是他的心是傲慢和任性的。从其中32节他所说的话，就可以显示他在谋杀哥哥暗嫩的事情上，并不认为自己犯了杀人的罪，更没有为此感到罪疚，也就更不用说悔改了。而身为一国之君的大卫，也是身为一家之主的父亲，他没有惩救亚沙龙所犯的罪，他不寻求神的心意，反而听从人的计谋，放虎归山，为自己的王位种下了危机的祸患，也使以色列国和他的家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。大卫因为自己的犯罪，失去了给下一代的榜样，面对儿子的罪行，他也只能够无能为力。这对我们来说，是应当引以为鉴的教导和提醒。愿神的话语能够做你生活的亮光，成为你生命的祝福。唯生盼望为你分享到这里，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，步步有主同行。我们就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。